时感应，
不昧因果，
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梁彦光是北周隋初时期人，安定梁氏的后裔，出生在刺史世家，从高祖到父辈都曾任地方刺史，祖孙五代满门清官，他们在安定被传为佳话，成为梁氏家族的荣耀。年少的梁彦光聪明过人，品行天赋都十分出众，父亲常与周围的人说，此儿有风骨，当心无宗。梁彦光七岁时，不料父亲身染重病，医诊断病情说，必须服用紫石英，身体才能痊愈。然而家人却遍寻不得，梁彦光十分担心父亲的身体，为此日夜忧伤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一天，梁彦光忽然在花园中发现一块非常特殊的物体，但并不认识，于是赶紧抱回家中交给家人辨认，不料竟然是块紫石英，父亲的病体也因此痊愈。亲友们都感到惊讶不已，认为梁彦光至孝之心，感通神明，才能出现这样的奇迹。孝经有云，孝悌之志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无所不通。孝悌之心真诚到极处，能够穿越时间，穿越空间，与一切人事物感应相通，没有障碍。孝是自信第一德，圆满的自信里有无量的能力，无量的德行，自然能够无所不通。自古以来就有数不尽的至孝榜样，导致死伤无数的剧烈地震在孝子李忠的家门口绕道而过，离乡在外十分牵挂祖母的宗元清，每当祖母身有病痛，元清便感心痛。古往今来这样的事迹真是数不胜数。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疑于君；事兄悌，故顺可疑于长；居家礼，故智可疑于官。因为孝悌之心与忠君爱民的心是同一颗心。一个孝顺父母的人，当看到别人的父母时，尊老敬老的真心自然而然就能够显发出来。孝感天地的梁彦光也是一位爱民如子、广施仁政的贤官。隋文帝时，梁彦光被任命为齐州刺史，齐州民风淳厚，他因势利导，与民休息，宽缓理政，从不滋扰百姓，处处广施恩泽。因此齐州每年的政绩考核都是天下之最，隋文帝对此十分满意，赏赐他束帛和玉伞，并敕令全国牧首效法梁彦光的政风。梁彦光后来迁任相州刺史，相州民风凶悍难平，无赖横行， 经常有人因各种缘由到官府告状诉讼。为了革除弊端，梁彦光招请德学兼备的大儒，每乡设立学堂，以圣贤道理教授百姓，并定下规矩，不是圣贤的书籍不得教授，并经常亲自到场考察学子们的学业情况。凡是勤奋优秀的学子，梁彦光就让他们登堂就宴。那些喜欢争论又懒惰无成的学生，就只能坐在庭院里吃着粗劣的饭食。梁彦光还亲自为应举的学子们举行宾贡仪式，在郊外设宴为他们饯行，并赠送财物给德才兼备的贫困学生。当时有位乡民名叫焦通，酗酒成性，侍奉双亲不尽孝道，堂弟将他告到官府，但梁彦光并没有治他的罪，而是带他去孔庙参观。庙中有一幅画，画的是汉朝伯鱼弃杖的故事。韩伯鱼的母亲用手杖打他，他因感受不到疼痛，才警觉母亲已年迈，体力衰退，心里哀伤不已，于是对着母亲大哭。焦通看到这幅画，大受感动，幡然醒悟，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既伤心又惭愧。于是梁彦光对他一番教诲后，就让他回家去了。从此焦通洗心革面，终于成为乡里善士。梁彦光以德化民，官吏和老百姓都因此而深受感动，人们也渐渐地开始力求上进，并互相劝勉，敦厉品行。由此享州民风大为改观。诗经大雅云：孝子不愧，永惜耳泪。梁彦光的子孙也都非常的贤德，为国为民，继承了父亲的风范。长子梁文谦官任鄱阳太守，政绩卓越，堪称天下第一。次子梁文赞官拜司隶刺史，少子梁文让为阴阳郎将，在战场上为国捐躯。梁氏家族真可谓是满门忠孝，模范世家。子曰：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不敢以小国之臣，而况于公侯伯子难乎？故得万国之欢心，以事其先王。治国者不敢侮于官寡，而况于市民乎？故得百姓之欢心，以事其先君。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，而况于妻子乎？故得人之欢心，以事其亲。夫然，故生则亲安之，祭则鬼享之，是以天下和平，灾害不生，祸乱不纵。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如此。诗云：有绝德性，四国顺之。孔老夫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我们指出了世界和平、社会和谐、家庭和睦的修身治世之道了。 我们何不勉励笃行之？
学历史，说感应，
知善恶，明因果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